上回故事讲到，萨穆尔既断了奶，他的父母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有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耶和华的殿可真是小萨穆尔这么几年来日思夜盼的地方。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示罗，亲眼见到耶和华的殿，但是什么对他都一点不生疏。这是他在梦中来了多少次的地方，今天是梦想成真，小家伙激动万分呢。可是这激动和你平时带着子女去迪斯尼乐园那进糖果店那激动不一样，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圣的地方，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乱出乱进的市场或者是游乐园。所以一来到会幕院子前边的大门口，他们就停下了脚步，等全家人都到齐了，整理个人的衣襟，检查每一个人的戎装。母亲哈拿特意弯下腰来，把小萨母尔叫到面前，左看右查，前胆后衬，捋捋头发，摆摆帽子，把这孩子弄得是规规矩矩，漂漂亮亮，然后笑着对他说，萨穆尔啊，到了，这就是神的殿了，怎么样，好看吗？妈妈没有骗你吧？妈妈，妈妈，太好了，比妈妈说的还好，咱们什么时候能进去啊？老爷爷以利在等我吗？我够乖吗？他会喜欢我吗？说话间，院门的大帘子被撩开了，出来几个在前院祭坛旁边服侍的祭司和仆人们。当他们问清这一家子的来历，看了看笔挺站在最前边俩眼瞪得激溜圆这小男孩，又望了望他们身后这三头大公牛以及每个人手上所带的东西，就对以利加拿说，这孩子还小啊，也就刚断奶吧，一头牛就足够了。于是祭司们就为萨穆尔宰了一头大公牛，献祭给真神耶和华。讲到这儿，咱得把故事停一下，稍微解释解释为什么要杀这头牛作为祭物。按照神定的规矩，无论什么人来到神面前都得献祭，献赎罪祭、赎愆祭，然后还要献燔祭。赎罪赎愆大家都能明白，就是赎你的罪愆。人活在地上，不管多好的人，比众人都强的人，来到完全圣洁真神的面前，被神圣洁的要求来衡量的话，都是罪人。圣洁的神看人的罪，不是多与少的问题，大与小的问题，他是看你有还是没有。只要有一点点罪，那你当场就毙命了。这可不是神有多残酷有多无情，这就像光与黑暗它没办法同时存在一样。所以人来到神的会所面前都得献祭，让祭物的生命代替你有罪该死的生命。祭物替你牺牲了，你能存活下来。能够让祭物代替你的罪，这是神力的规矩，这本身就是恩典了。别献完赎罪祭、赎愆祭，您真以为自己就是一圣洁的人了，这都是神给着面子呢。所以你还得献一个燔祭、平安祭，感谢神开恩赦免你的罪。这就是人要是想朝见神，为什么要带牺牲和祭物来的原因。但神可没要求每个人来都得带一只大公牛，像以利加拿这样的父亲那就更过分了啊！刚断奶这么一小孩就带三头大公牛，这孩子他有多少罪啊？这不是顶呱呱他妈妈教育出来最乖的一孩子了吗？您还至于带三头大公牛来？不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得理解以利加拿的心呐。他对儿子爱呀，他宁可把祭物带得足足的，他也不愿意这小孩最后不符合神的要求。其实为这小孩啊， 两只鸽子或者两只斑鸠，实在不行来一只一岁的公山羊作为祭物，那就足足的了。可是以利加拿和哈拿他们在神面前可不是看着账本按着规矩那么斤斤计较的人，他们知道神的恩典有多么的深厚，就是把家底儿全都赔上他们还都欠神的。这就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爱神尝过神的爱，知道什么是神的信实，接受了神无限恩典的人在神面前感激的心。那好，这祭仪献完呢，父母就带着孩子来到了会幕的前面。老祭司以利像往常一样还是坐在耶和华殿门框旁边的那把为祭司所立的大椅子上，他举目打量站在自己面前这对夫妇以及他们前边站的这小孩，就捻了捻自己的长髯说：这……还没等祭司以利继续开口，哈拿就领着儿子向前又走近了几步，施了礼，开口对以利说：
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几年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当时哭得泣不成声，是您安慰我，您看我祈求为要得的就是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祈求的赐给我了。
说着哈拿低下身来，一只手搂着撒母耳的腰，另外一只手放在撒母耳的背上，托住他的脖子和头，然后又仰脸望着祭司以利说：所以我要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说罢哈拿直起腿来，仍然弯着腰，拉着儿子的双手把他带到祭司以利面前，对撒母耳说：你看，这就是以利爷爷。
爷爷您好，我叫撒母耳，妈妈每天都跟我讲起您，您愿意教给我怎么侍奉神吗？
一听这话，老祭司以利感动得直抖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哎呦我的主啊，哎呦我的主啊，
说着他把孩子一把抱过来放在自己的腿上，一手摸着他可爱的小脸蛋儿，一手摩挲着他长着长长黑发的脑瓜顶儿，就像抱上了自己的亲孙子一样那么高兴。他刚才坐在那儿看着这家子，心里头还纳闷呢，这家子是什么人呢？穿得普普通通的，不那么华丽，可怎么献这么重的祭呀？为个小男孩就献上一只大肥牛。以利还没转过味儿来呢，这一下孩子坐他怀里了，而且再看这孩子聪明伶俐懂事儿，而且还听话，再看这长相，哎呦甭形容了，这就是一天堂来的小天使。甭说把这样的孩子留下来每天住在自己的身边，就是听他叫我一声，让我抱一会儿，我亲亲他那小脸蛋，这辈子都满足了。您说以利当祭祀一辈子，每天就坐在这儿看着这来来去去从以色列犹太全地来这儿朝见神的人，他能记住几个呀？为生不出孩子到这儿求神的多的是，绝对不止哈拿一个，要说许愿的也应该不少，许了愿回来还愿的百分比也特别高，因为以色列的神还真就是听祷告的神，他眷顾以色列犹太民。可是许这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终身献给神的，这就不多了。有没有呢？可能也有，但是他们那个把孩子终身献给神的方法呀，是让孩子一直留在自己的身边，别学坏，只学好。什么是好啊？就是这个养生之道啊，谋生之计呀，进好学校，读好书，毕业以后找好工作， 为人正直，不偷不抢，靠着自己的本事过活。因为本事高，所以挣钱多，家境就富裕。这样的话，在众人面前，他就是一个荣耀的榜样。别人问起来，咱们就说，这是耶和华给的祝福。我们信靠主的人，主会负责一切。您看我这好生活、好工作、好妻子、好儿女、好家境，全都是神的祝福。为此我要感谢神，献上我的十分之一。吃饭以前祷告，睡觉以前祷告，起床上班以前也祷告，有什么聚会都尽量去参加。为此他们还能得到许多从别人来的赞扬，什么你看他们工作学习这么忙，人家还都有时间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又领诗又弹琴又能教主日学，多好啊。他们是把一生都奉献给主的人。但是撒母耳的父母向神还愿可真不是这样，他是把孩子完全交给了祭司以利，这孩子就是神的了，您爱怎么使唤怎么使唤，我们撒手不管了，完全委托给您了，还给神了。一看孩子这么高兴，这么听话的坐在以利的胸前，哈拿转身来到圣所的面前，俯伏敬拜神。哈拿这次他没有哭，心里充满了平安与喜乐，圣灵感动他，他就大声的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号角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尘埃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大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肃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他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号角。祷告完毕，哈拿把为儿子撒母耳预备的那小包袱放在祭司以利的脚前，又向祭司以利施礼，向自己宝贝儿子嘱咐了几句该嘱咐的话，于是母子告别。就这样干干脆脆、斩钉截铁的把儿子留在了圣殿，自己与丈夫及全家转身踏上了回拉玛的路。而孩子撒母耳就从那时起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您说就这样就完了，这母子情深一场，说给就给出去了，不要转头回家了，铁石心肠啊，你哈拿求了半天，你求着了你又给出去了，你这不是白求吗？故事听到这儿啊，您还先别早下结论， 哈拿有理智，但他也有感情，只是他的理智大于自己的感情。其实您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所谓的理智乃是对他所爱、所敬畏、所崇拜的这位真神的一种感情。换句话说，他爱神大于神所赐给他的这位宝贝儿子，而且他对神有100%完全的信心。您仔细听听他刚才那段祷告啊，那是一个妇女口中能说出来的话吗？简直就是圣灵借着他的口向众人所宣告的话。宣告什么？宣告神他自己是怎样一位神。您可千万别以为那一段圣经上所记载哈拿的祷告是哈拿在神面前奉承神的话，要不是神的灵在他里头，他说不出来。也就是因着哈拿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回到自己家里以后，他才能活下来。否则的话，那就像失了魂似的，这么多年来怀里头一直奶奶的这孩子没了，平时一天到晚说话的对象走了，你一呼唤他的名字，他就跑过来用银铃般可爱的声音回答你的，那小宝贝儿现在不见了。你说让哈拿回到家里以后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活？要不是耶和华的灵亲自每天安慰哈拿的心，我告诉您，非得出人命不可，至少是弄出一神经病来。靠着神的恩典，哈拿坚强地活着，而他生活的盼望就是到了明年去朝见神的时候，也可以再去看看他的儿子撒母耳。秋去冬来，接着又春暖花开，又到了全家一起上示罗向耶和华献年祭的时候了。哈拿心里激动万分，比回娘家还兴奋。他心里一直估摸着，一年了，现在儿子该长多大了。他早早的就亲手为孩子做了一件小外袍，那里里外外、头头尾尾、手工之精致、用料之讲究就甭说了，那就是一个母亲把自己对儿子深情的爱、所有的叮嘱以及他为着儿子在耶和华面前的祷告，全都一针一线的钉绣在这个外袍上了。到了示罗，全家按规矩向耶和华献祭，丈夫照样是给哈拿双份的祭物。献完祭，他们便来到耶和华帐幕前敬拜神。在耶和华殿门框旁边那大椅子上坐着老祭司以利，孩童小撒母耳就站在他的旁边，小脸蛋通红，俩眼睛炯炯发光啊，身上穿的是一年前来的时候妈妈给他做的那件新衣服，虽然被洗得有点发白，但是平整干净利索。在这小外袍外头呢，他还套着一小坎肩儿，这和祭司以利身上穿那大坎肩啊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就是小了好几号，而且上边没有镶着12块宝石并刻着以色列12支派名字的胸牌，胸牌是挂在以利所穿的那大坎肩的正前边，那只有大祭司才能戴。这坎肩有个特别的名字，叫以弗德，是专门给祭祀穿戴的，它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手捻成的细麻所做的，以弗德只有祭司才能穿。那您说这撒母耳他还是个孩子，他现在就当祭司了？没错，他就是当祭司了，他父母把他奉献给神，让他终身侍奉耶和华，那么从第一天起他就是祭司。那他会侍奉吗？会不会的，学呀。那是不是学成了才能当祭司啊？当了祭司以后才能侍奉神呢？亲爱的朋友，好像不是这样，因为学习侍奉耶和华本身它就是一种侍奉， 在神的眼里，凡是侍奉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说是学成了的。只要你愿意把自己甘心情愿的奉献给神，那神自己就会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教你。你让神来教你做事儿，这就是一种侍奉。老祭司以利懂得这个原则呀，他可不看孩子是年纪大年纪小，只要你甘心情愿的学，他就愿意甘心情愿的教。所以在一年前，当撒母耳的父母把孩子留在这儿转身回家以后啊，以利马上就去找裁缝给小撒母耳量身子，没隔多久就专门为他做了一个以弗德。穿上以弗德就是祭司，既是祭司，那就得开始侍奉神。您说这一几岁的娃娃，他怎么侍奉神呢？说起侍奉神呢，要说复杂难，那真是难了去了，一辈子都学不完。要说简单，那也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两个字儿，势力。势，势者的势，一单立人，一寺庙的寺，立就是站着。侍奉耶和华就是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当圣经上说撒母耳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呀，那可能指的就是老祭司以利教撒母耳如何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站在圣殿大帘子外头等着听命。我一说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吧？无论是当兵的还是当将的，披盔戴甲的，只要一装备好了，在将军帐前这么一站，那就等于是出征了，上战场了。所以服役的时间是从你参军那天开始，而不是按您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来计算你服役的时间的。所以您也猜猜，以利怎么训练撒母耳？天一亮，爷儿俩开始对话了。老头一缕长髯，把头这么一甩，扬声叫道：“撒母耳！”小孩往前一跳，啪一个立正，夸一个军礼：“撒母耳在此！”老头把这小男孩上下打量一番，一抖手说：“掌前听命。”“是，遵旨。”小撒母耳就精神抖擞的跑到会幕门口大帘子旁边门框前边这么一戳，俩小腿一叉，俩小胳膊往后一背，脖子一梗，头一挺。好家伙，这孩子还真有点那威风。老祭司看了就笑啊，说着自己也坐在那大椅子上开始读圣经，声是不大不小，正好让撒母耳听得清清楚楚。到了重要的地方，好的经句还让撒母耳重复呢，重复完了还得让他背下来，隔三差五的他还考考这小孩。当然了，看这孩子站累了，以利也得吩咐点战斗任务给他，比如像倒个灰、扫个地、抹个桌子、掸掸帘子，凡是这小孩能干的，以利都教他干，干不好以利还帮呢。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叫撒母耳的时候他得答应，他得过来，绝对不能找不着人，喊你名字的时候不搭声，人没影了，那不成。以利他就是这样训练撒母耳。再回来讲今天的故事，当撒母耳的父母在会幕前敬拜神的时候，孩子就侍立在耶和华的帐前，以利的大椅子旁边。孩子眼睛一亮，一看跪在耶和华殿前边祷告敬拜的是自己的家人，撒母耳便拉了拉以利的衣袖说：“他们来了，是我的父母。”老祭司笑着对孩子说：“是啊是啊，快去快去啊。”说着撒母耳跑过去，但是他没有马上惊动正在祷告的父母，而是把身子转向会幕，和父母一起俯伏敬拜神。敬拜祷告完了，母亲还没睁眼呢，撒母耳那俩小手就把母亲的腰给抱住了。“娘，爹！”叫完了就爬在父母的身上，在他们俩脸上亲啊、啃啊、闻啊。 天下哪有孩子不在父母身上撒娇的？一年没见了，孩子想爹娘啊，父母高兴，孩子也嘎嘎嘎的笑啊。他告诉父母说，以利爷爷跟他讲，这几天你们一定会来，当然会来，当然会来，我们每年都会来看你。说罢，他们夫妇过来向祭司以利施礼，以利也从座位上下来，让他们免礼，拉着这夫妻两个的手向他们说，撒母耳真是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呀，你们把他留在我这儿啊，你们就放心吧，耶和华必照顾他。不用老祭司以利这么说，父母一见这儿子心里头早就放心了，错不了，孩子不会受苦，你看个儿也长高了，心智也变大了。这对父母可深深的知道了，找满全世界把孩子放哪儿，都不如把他交在神的手中强。